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相信他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向他感恩，向他称颂，向他赞美。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如我们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因为如果我们不软弱，我们何须救主呢？所以主啊，你说过啊，真的是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来，是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特别求主你用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得医治，使我们的心灵得光照，使我们的心灵得更新。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求你把这生命之道在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丰丰满满的浇灌下来，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得造就。主，祈求你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继续分享路德记。大家打开路德记第三章，路德记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是讲布阿斯。好，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路德记，大家翻开路德记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三章的，我们来从这个第七节我们开始读，好不好？路德记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也是用其一种方式来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布阿斯的决心。好，我们来，真的是路德记第三章第七节，路德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布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
布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的后裔必先显荣耀，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布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事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布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布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布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
布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读的，就是路德他晚上哈、啊、来去找波阿斯，这是他婆婆哈、啊、拿俄米给他的主意，所以呢他就半夜的时候跑到波阿斯那里，然后睡在他的脚下。然后我们看到波阿斯呢就很有恩慈，很有怜悯，没有去责备他，没有说你一个女的半夜跑我床被窝里面来，这个很不像话啊，反而就怜悯了他，遮盖了他。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说这里面讲的遮盖，也像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到耶稣基督那里也是蒙他的遮盖，对不对？圣经上面讲多得赦免其罪遮盖其错的人，那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是继续的去分享这一段，就是路德他晚上来去找波阿斯，然后呢他给我们哈，就是带来的有哪些的思考，就是波阿斯他有什么反应，对吧？那他有什么哈，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波阿斯他做了怎么样的决定，那波阿斯的决定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对不对？这些我们要去思考。然后波阿斯他的决定对我们理解福音又有什么帮助，我们该得到怎么样的激励，我们主要是要从这些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们去看波阿斯和路德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分四个方面跟大家去讲。第一，我们要讲爱与界限。第二，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波阿斯的决心。第三，我们要从波阿斯的决心看看主基督的决心。最后是给大家一些鼓励，好，给大家一些安慰。那么我们先来看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好，我们先来看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当路德晚上来找他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完了，有弟兄姊妹讲说，哎，难道路德这样去做对吗？哎，弟兄姊妹，路德这样去晚上一个女子跑到一个男的被窝里面，对不对啊？对吗？不对，不好，软弱，同意吧？但是波阿斯的处理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阿们吧。波阿斯有没有说路德你这样做太好了，正合我心，我也想这样做呢？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你要去思想。但是我们去看波阿斯所做的，我们上次讲了说，我们上次的侧重点就在于说波阿斯对路德的遮盖，你看到这是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智慧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波阿斯他所做的这个决定，因为他充满了爱心。这个时候其实波阿斯是很守界限的，波阿斯是很守界限，他没有羞辱路德，但是呢他也没有做进一步的事情，对不对？你会看到他是用衣襟遮盖了路德，说你就在这里休息休息，然后到了人看不见的时候你赶紧起来，我把大麦送给你，你带回家去，然后我要去帮你办这件事情。因为波阿斯说什么呢？说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对不对？要如果按照人的情欲来讲的话，有可能路德后来跟波阿斯不能走在一起的哦，同意不同意？是吧？如果按情欲来讲的话，我先占了你的便宜再说，反正你送上门来的，对吧？但波阿斯有没有这样做？波阿斯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波阿斯他在这里所做的，其实他是守住界限。他这个时候路德来到他脚前的时候，路德是不是很淫荡，弟兄姊妹？还是路德很惶恐？你们仔细去想一想，路德这个时候是很淫荡还是很惶恐？他很惶恐。其实婆婆给他出了这个主意，他很听，他就去了。我相信钻到被窝里他就后悔了，后悔了又不敢动，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又不好走，又不知道怎么样子的。但是波阿斯这个时候的反应，我们看到波阿斯连续他，波阿斯也愿意祝福他，然后波阿斯说你不要担心，你在这里安睡，然后我会帮你想办法，我明天要跟那个人去谈，如果那个人愿意接纳你那就算了，那你就去做他的妻子，如果那个人不愿意接纳你，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我愿意，对吧？你会看到波阿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其实真的是很守界限。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带来第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我们说爱与界限的思考。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我们说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波阿斯是有爱心的，他是预表基督的，他对路德的表现也是有爱心的。这个时候一个人他有爱的时候，其实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他是不是随便突破界限？比如说一个人很爱你，他会不会随便突破界限？ 不会，他其实会很严守界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讲爱和界限。我现在让大家做一件事情，你们手上要么有这个纸质的圣经，要么有手机圣经，你们翻到那个最著名的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哪个词出现的次数最多。真的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除了爱以外，哪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对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等。你会发现讲爱，我们一般说应该昂扬，应该正能量，对不对？但是他呢，他哪个词出现的最多呢？反而是不。这个不是什么意思？上帝不愿意我们爱吗？不是。不是什么？不是界限，不是界限，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真正被圣灵所感动，用爱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他一定有界限感。阿们吧。你知道有很多情欲，有很多人的私欲，打着爱的旗号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就一定是没有界限感。你有没有注意，很多人他越是爱你，比如说你爱一个孩子，你会不会没有界限随便对待他？你会很谨慎，对不对？怎么才能造就他？怎么才能服侍到他？你爱你的妻子丈夫，爱你身边的人，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就有界限感。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说，我做一个对比，就是情欲和爱之间的这种重大的区别。我们说其实当一个人在情欲之中的时候，他是藐视界限，他是破坏界限的。但是当一个人在爱心之中的时候，他是坚守界限，甚至是坚固界限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波阿斯对路德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年轻的寡妇，这个贤德的女子，被生活所迫，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求我。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怜悯她，我要爱她。但是我爱她的时候，我就严守界限，你只在这里躺卧，到了时候我就送你走，我不做任何非分的事情，直到上帝的心意显明。阿们吧。而且你会看到她在界限的，比如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是上帝律法规定的，对不对？他按照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定的这种民刑律，就是说我们说民事法律、刑事法律是规定的，比如说兄长死了，弟弟有责任娶嫂子，这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你不要生搬硬套到今天啊，要不然就乱了套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这家人的男丁都死了，他至近的亲族有责任去帮他们传宗接代，这是上帝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跟你的关系更近，我必须等一等看那个人怎么说。你看到他严守界限到一个什么地步，对不对？如果按照一般人来说，这个女的自己投怀送抱，我没办法，是不是？你还看到中国不是有俗话说什么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什么隔层纱，就如果女孩子来追男孩子的话，男孩子基本都是举手投降的，是吧？马上就缴械了，是吧？他是这样子。那但是波阿斯很严守界限。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说爱会让我们严守界限。我们越爱一个人，我们越会去谨慎，越会去守界限。守谁的界限？弟兄姊妹，谁定的界限是最好的？神定的界限最好。神，所以你会看到连上帝讲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他居然除了爱以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居然是不。他就告诉你爱的界限，爱的界限在哪里，过了这个界限就不是爱了，过了这个界限你就算打着爱的旗号，它依然不是爱。今天这个世界很大的问题不就是出在这里吗？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爱，然后把情欲当作是爱，把很多越界的事情然后还要把它美化了，对吧？把它美化了，说的哎呀多美多美，其实只要一过界限就已经变质了，一过界限就已经不行了，对不对？就像我们食物过期了叫什么东西啊？过期的食物能不能随便吃？不能吃，你可能会拉肚子的，但只要在期限之内你吃了会造就你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就想来那时候我看一本书挺好的，那个 C.S. 路易斯写的四种爱，他其中有一个写到有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触。怎么特别感触？他就讲到，因为在他那个时候，虽然他是几十年前的人，但在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不能够这个正确的去看待同性恋， 他会觉得说同性恋这个是合情合理怎么样子，然后他就讲说，因为很多人把友爱，他是不认识什么是友爱，所以把友爱就当成同性恋。根子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分不清情欲和爱的区别。所以你看大卫在他诗篇里面，当他讲到他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什么呢，说我的兄弟约拿丹对我的爱情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有些人就哇，大卫是个双性恋吧，搞错了。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在讲友谊，说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从人的人性里面天然生出来。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因为你跟他有血缘关系，你爱你的妻子，是你跟他之间有建立了生命联合的关系。但友爱呢，友爱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自觉选择的，我选择你做我的好朋友，然后居然可以爱到一个地步超过妇女的爱情。所以路易斯就在他那本书里面讲，他说很多人因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友爱，所以他就把友爱当成是同性恋。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今天不是也是整天说好基友，对不对？老是用这个词，对不对？什么激情四射，其实都讲错了。其实有很多他就是友爱，友爱可以很伟大。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人呢？恩什么？恩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把这个形容就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之间的那种爱其实是很伟大的。所以你去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真正的爱他会坚守界限，他会坚固界限，但是情欲呢是藐视界限，破坏界限。他还以为说我有突破，我有突破，你看你们就死守规矩，我有突破。你看你突破的是什么？你如果突破的是那些腐朽的条条框框，我们要给你点赞。但是如果你突破的是上帝所定的律法，那个不叫突破，对不对？就像一个你看到现在有些那年轻人喜欢跑酷，对不对？哇，玩得很花。但如果跑酷的时候一不小心从二楼栽下去了，请问摔死了好不？说突破呀，突破呀，突破生死界限了，已经能不能这样说？不是的，那个叫受伤，那个叫受损。阿们吧，你的有一个界限不能突破的，安全的界限。阿们吧。一样道理的，爱它是坚固界限而不是突破界限，而情欲常常打着爱的名义，它是藐视界限，它是破坏界限。所以你去看包括我们中国的婆媳关系为什么有时候难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缺乏什么东西啊，缺乏界限感，对吧？婆婆觉得我干嘛，我是长辈，我叫你们干啥你们就应该干啥，对吧？很多问题就这样产生的。不对的，不对的，要有界限感。其次我们就说，当我们用爱去做事情的时候，一个人是热切的却是谨守的，所以他很有智慧。但是当一个人在情欲之中的时候，他是冲动行事，他是愚昧的。你去看波阿斯，我非常佩服波阿斯。波阿斯说话没有刻意的去表示说我拿了什么学位，但是波阿斯说话，我们说按照现在的说法，波阿斯情商高不高？按照现在的说法，波阿斯的情商高不高？高得不得了，对吧？为什么？为什么波阿斯的情商这么高？人家受教育好，大财主啊，那前面讲了的大财主啊，估计出国留过学，是吧？上过当时的哈佛，而且上过当时的哈佛还是博士毕业，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你注意，其实就是因为爱。所以我们以前发一个讲道剪辑发给我们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还专门配了音乐，我们说知识会让人聪明，爱才能让人智慧。一个人越有爱心，他行事就越有智慧。当你从爱出发去看事情的时候，你所采取的措施和仅仅看事情以事论事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充满智慧。为什么？因为爱使人智慧。但情欲呢？情欲呢？情欲是不会带来智慧，只会让人愚蠢。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的老祖宗亚当，是吧？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谁先吃的？谁先吃的？夏娃先吃的。但是亚当呢？亚当一冲动接手过来继续吃，对吧？所以两个人都堕落了，连一个拯救的机会也没有了。这个就是情欲，你知道吗？情欲是让人愚昧的，使人冲动行事的，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当中连一个求告上帝的人都没有，同时堕落。所以你要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思想，我们的真的是去明白的时候，我们说爱其实是让人严守界限，是让人有智慧的。然后一个人越有爱心他越有智慧，而情欲是随便藐视界限却让人变得更愚蠢。 让人变得更愚昧。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说，哎，如果有些事情你很冲动想去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要小心，我冷静一下，然后你要问自己，我这样去做是不是在爱心之中。当你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这样做是不是爱上帝，我这样做是不是爱人如己，这个时候你就越来越有智慧，情欲就越来越不会控制你，你就会越来越行事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我们说其实爱，当我们用爱心去行事去守住界限的时候，爱会使我们升华，而情欲会使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情欲会使我们堕落，情欲会使我们堕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在爱中行事的时候，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凡是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水里面，住在神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用爱心去行事，你常常思想的说，这样子是不是爱上帝，这样的是不是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似乎只是在想爱，但是你却在跟神同行。请问一个人住在神里面是提升还是堕落？一个人住在神里面就是提升啊，阿们嘛。但是情欲呢，在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来，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呢，就生出死来。所以情欲是让你往下坠的，爱是让你往上升的。你说这两个东西差多远，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被罪辖制。你会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情欲和爱的区别，是吧？他会把两样东西搞混。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灵眼是瞎的，说明人心灵的眼睛是瞎的。如果人心灵眼睛不瞎的话，他不会说这两样东西分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光照。所以那我们所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当我们守住爱的界限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当我们守住爱的界限，在爱中守住界限的时候，我们像现在人用的那个热兵器，那个枪，你看那个枪打那个子弹为什么可以射速那么高，打得那么远，它是因为什么？是那个枪有个枪管，对不对？我们今天有小朋友还带了他的枪来玩，玩具枪来玩，他有枪管，对不对？枪管那个子弹的火药怎么放的？是在他那个子弹壳里，对不对？当那个撞针一撞的时候，那个火药集中在子弹壳里爆炸，然后把子弹推出去，然后在枪管里面还搞了螺旋线，让那个子弹飞出去的时候不是只是平平的飞出去，是旋转的飞出去，保证它的稳定性。所以他就打出去，速度快得不得了，一下子啪，一秒钟打到400米之外。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火药不是放在子弹壳里，只是放在地上，然后你在上面放一个子弹，然后拿火柴点着了，请问这个子弹会不会飞出去？那个火药只会唰一下烧没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给我们界限的时候，就让我们像子弹一样，有些原来看起来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因着你严守界限，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枪管，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子弹壳，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是集中爆发的，它就能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对吧？当热兵器出现以后，冷兵器就已经完全没办法跟它对打了，对吧？原来拿着刀，原来拿着矛，好，原来拿着戈，原来拿着盾牌出来，那是多么厉害的一群人，但是机关枪一出来完了，是吧？一扫全部都死光光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界限的厉害。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明白这一点，有人说，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界限，十戒还不够，然后讲到爱呢还讲了一大堆不，我很不开心。好，我的不是不开心，你搞错了。上帝给你这么多不，我们的十戒其实每一条都是什么开头的，你们注意到也都是不开头的，你知道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上帝就是给你设立界限，让你像一颗子弹一样，你就能够做到原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给我们界限是因为他恨我们，是因为他嫌弃我们，他要捆绑我们，没有。上帝所有设立的界限都是为了你人性的益处，为了使你变得更好。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再说回我们上次讲的遮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件事情，揭别人的短，请问这是爱还是情欲？一个人做错事情了，我去揭他的短，请问这是爱还是情欲？这是情欲。请问我们能不能用以恶止恶？我们能不能以恶止恶？我们不可能的，一定是以什么胜恶啊？以善胜恶。 所以你就明白说，波阿斯并不是说藐视人做的错误的事情，说随便犯罪，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上次讲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梁弟兄，难道这样子我们单身的女孩子都可以随便睡到单身的男孩子旁边呢？不是这个意思的。你要晓得，其实波阿斯所做的就是他不要以恶止恶。其实以恶能不能止住恶？不能。一个人做错事了，你去揭他的短，能不能让他的恶止住？完全不能。你要用正确的方式。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有新的弟兄姊妹你要回头去看，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你看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弟兄犯罪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波阿斯完全按照这样的流程去做，遮盖、帮助、引导。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你要去明白这些。当波阿斯他充满了爱的时候，他有界限感，而当波阿斯充满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波阿斯也做了很重要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波阿斯的决心。就是你会看到波阿斯在这里，他说，哎，我去帮你办这件事情。然后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跟路德说什么呢？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就是拿俄米对波阿斯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他说这个事情他一定会做。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波阿斯有很强的意志。阿们吧。你去看波阿斯后来做事情也是，这个人做事情有智慧，这个人做事情意志力很强的。阿们吧。我们之前讲路德的时候，我们讲过意志，你看路德也是一个意志很强的人，对吧？当拿俄米说，哎呀，女儿，我现在都这么老了，我没办法再生儿子给你，你跟着我就是守寡呀，我没有任何的把握你能够幸福，你赶紧走吧，对不对？俄尔巴就哭着走了。但路德很意志力很强，对吧？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哪里，你葬在哪里我葬在旁边，对吧？这就是路德。路德意志力很强。但是你注意看波阿斯的意志也很强。波阿斯这个事情真的是把路德送走，早晨就去城门口去等那个人。所以波阿斯的恰巧是刻意的，同意吧？哎，我们刻意的恰巧算不算恰巧？不算，是吧？我们刻意的恰巧算不算恰巧？不算吗？也算，也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刻意的？还是说，啊，哎，怎么会钉十字架啊？居然有人来抓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清楚的很，我要钉十字架。阿们吧。他是要定义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当你定义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也是神的恰巧。阿们吧。但是你会看到他有很强的意志。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波阿斯他的决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讨论过，我们今天再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意志的问题，就是人的意志。我们说，首先我们去看看，我们再去谈一谈意志。我们说讲到意志的时候，我们按照哲学家给人的分类，哲学家讲到人灵魂的功用的时候，一般分成三个。他哪三个？他说人的灵魂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思想做什么呢？思想就是人运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吸收知识、分辨知识，然后去了解知识、增加知识，包括创造知识，对吧？情感是什么呢？情感就是人在感情上的好恶，比如说我爱什么、不爱什么，包括我的喜怒哀乐啊，我所悲的、我所愁的等等，这些是情感的范畴。意志的范畴是什么呢？意志其实是人做决断、做选择，意志是人行动的触发器。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就是我用我的意志，我决定我做什么，我决定我不做什么，这个就是意志。所以，那么我们讲到意志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首先要知道一点，我们说意志是极其重要的，意志是极其重要的。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凡是被人钦佩的成功人士，他的知识不一定丰富，他的情感可能有缺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意志坚定。意志坚定。你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成功的人意志很薄弱的？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主耶稣意志坚定不坚定？主耶稣的意志是最坚定，对吧？他就是像耶路撒冷，他就是向着哥哥他的十字架，他就是向着他要做的事情上去走。所以当那些人带着兵来抓他的时候，门徒都很惊慌，主耶稣踏前一步说，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我在这里，你们来抓我。他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保罗意志坚定不坚定？弟兄姊妹，保罗也是意志坚定的不得了，对吧？ 人就把他打打打，以为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说这个人打死了，但其实他是昏死过去的。保罗醒过来以后有没有说，哇，上帝，你让我传福音，我是把祝福带给人的，你居然让人打我，我走了。保罗有没有这样子？你没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主啊，你说过我们是传福音的，你要祝福我的，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我的先生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不听话？我这做福音工作我需要很多钱的，你是知道的，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不给我钱，是吧？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保罗呢，保罗醒过来以后干什么？继续进城，对吧？保罗意志如此坚定，是他能够做成这么大福音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你去看这个世界上凡是被人敬佩的成功人士，他一定有一个特点，意志坚定。所以人的意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按照哲学家来分，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我说其实意志是人心灵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意志是人心灵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一个人知识上不足搞错了还不太危险，一个人情感上受伤了他还能治愈，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意志被摧垮，这个人就很难疗愈。同意不同意？你去看有些人为什么活得像奴仆一样，是他意志被摧垮。你会看到有些人哇，看起来五大三粗，然后强壮的不得了，但是在某些人面前他怕的不得了，真的会发抖。为什么？他的意志在这些人面前他站不住，对不对？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圣经上面多么深刻，因为上帝对人性是最了解的。所以你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不要摧垮他的意志。他做错题了你可以告诉他做错了，他情感用错了你可以告诉他用错了，对吧？但是你一定不要摧垮他的意志，你要建立他的意志，就是这里面说的志气。一个人越有志气，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勇往无畏，阿们吧。但一个人失了志气的时候，还没做事情他先打退堂，对不对？一个人意志薄弱的时候，他是遇事就想后退，对吧？遇事他就容易说做事慢三拍，你信不信？意志薄弱的人做事慢三拍。为什么慢三拍？因为他没那个心力不够，他很多的担心呀，这样子行不行，那样子行不行，然后甚至你觉得哎呀，都是后面人把他推到前面去的，他就没有那个心智。为什么？因为他意志薄弱。但意志刚强的人呢，意志刚强的人他就绝不轻言放弃，他勇敢担当，他勇往直前，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意志，如果我们讲思想情感意志，意志是最核心的。所以你看中国古话也讲说匹夫不可夺志，对吧？匹夫不可夺志，就如果你的志丢了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名字不是叫梁志勇，对不对？有很多同学啊什么都讲，哎，你那个志应该换一换，应该换成智力的志，智勇双全，是吧？到后来想想，我说我爸起这个名字还是起得好，因为那个智和智力的智真的还不一样。你有智力和你有志气是两个概念，阿们吧。智力是可以增加的，志气是更根本的东西，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的意志是谁给的？上帝给。上帝给我们意志，他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意志，意志就是人可以去做选择，自由的去选择。上帝想让我们选择什么？选择善。还有呢？上帝是不是想让我们用意志去选择他呀？是不是选择上帝呀？其实我们用意志顺服上帝，是不是意志的羞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用自己的意志去顺服上帝，这是不是他意志的羞辱？是他的意志的羞辱，还是他意志的提升呢？是他意志的提升，你知道，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老是跟你说，你听上帝的话多么可笑，现在多少了，都21世纪了，对不对？像现在说的，现在都是9102年啦，你还听上帝的话，你应该照自己的说的去做。不，在这些压力之下，我决定顺服上帝，这是我意志的证明，阿们吧。这才是上帝想要我们做的。所以当我们自由的去用我们的意志去顺服上帝，去寻求主的时候，请问我的人性是得滋润还是受亏损？我的人性是得滋润。当我背离上帝的时候呢？当我背离上帝的时候，我的人性才受亏损，阿们吧。 所以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以顺服上帝为耻，你就不会觉得说我在二十一世纪做一个基督徒别人会不会把我当老古董。哎，你只要是基督徒你永远是最时尚的，你知道吗？只要是基督徒你永远是最酷的，你知道吗？那些人不管是用什么嘻哈也好，用什么街舞也好，他总是酷不过你。为什么？因为你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你是永远长存的。阿们吧。你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我们讲关于意志第一个你要晓得，说你知道意志的重要性，你知道上帝给人意志的重要。但是其次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们说你要去看看罪和意志的关系。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上面曾经生过几个义人呢？生来就是义人的，生过几个？弟兄姊妹，好多好多吗？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上面生来就是义人的，请问有几个啊？没有吗？那我们就绝望了。只有一个，谁啊？耶稣。除了耶稣之外呢，个个都是罪人。所以罪对我们意志有什么影响？我们说你必须去知道说罪对意志它是有捆绑。阿们吧。像圣经里面讲的说，罪其实使我们意志捆绑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最清晰的表现就是不寻求神，对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好，大家翻到新约，好，罗马书，大家翻到新约，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意志是谁造的？上帝造的。上帝造我们意志是为了让我们反叛他吗？上帝造我们的意志是为了让我们寻求他。但是人犯罪以后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没有明白的，没有什么，没有寻求神的。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的眼睛最重要的功用是看见，但是他居然看不见，请问你的结论是什么？他是明眼人还是瞎子呀？他的眼睛受了好处还是受了伤害？受了伤害。所以罪带来的结果，上帝给我们意志最重要的用途是寻找他，是寻求他，但是我们把这个意志用在很多的地方，却没有人寻求上帝。你说人的意志有没有受罪的捆绑？你说人的意志有没有受罪的伤害？这就很明显。而且我们不单不寻求神，我们还做神的仇敌。所以罪对我们的意志的这种扭曲大不大呢？很大。阿们吧。而且罪对我们的意志还带来一个欺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以为说我很好，我没问题，对吧？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罪捆绑的。你说这个罪可怕不可怕？就像我们中国有个俗话讲的说，有些人被人骗了，说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说有些骗子骗你，然后呢把你的钱都骗走了，你还帮他数钱，数完了把钱给他。罪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所以你就看到罪这么可怕。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弟兄姊妹，一个。什么方法？信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罪既然捆绑了我们的意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意志要解绑靠什么？怎么松绑呢？我努力啊，梁弟兄你说了意志这么重要，意志又被罪捆绑，从今天开始我立志不被罪捆绑。哼，这个决心大吧？有用没用？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你下了这个决心，你就不被罪捆绑的话，耶稣就坐个飞机来地上转一圈再飞回去天堂就好了。不是的，你做不到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是三章，大家可以翻到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我们再来，就是刚才我们是三章，大家往后翻一点点，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我们读几节的经文好不好？罗马书七章我们先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 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七章十五节，通用和合本174页，我们一起来起读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八节，下面的第十八节我们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善
由不得我。所以你会看到那第十九节我们继续读，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看到他这里面讲的很惨，对不对？这是人的光景。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十一节啊，第二十一节我们再来读。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然后我们再读第八章的这个一到二节两节的经文，八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这里面讲的说什么能够使我们脱离罪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那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如果没有福音，我们根本就不会胜过罪的。所以罪对我们意志的捆绑，罪对我们意志的扭曲，罪对我们意志的这种欺骗，它就结束不了。但是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得到释放，我们才能得到脱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罪对我们的这种辖制只能靠福音。所以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改教家就有一个说法，五大唯独，其中一个唯独叫唯独什么？唯独基督，只有基督能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你信耶稣怎么可能不酷呢？你信耶稣怎么可能是一个很陈旧很腐朽的东西呢？不可能，因为一切问题的解决，一切的更新都在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基督徒不会过时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会不断的过时，不断的落伍，但是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新造的人，你永远不会过时的。你要去晓得这些。而当我们去看这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讲的，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罪的可怕，我们认识到这个意志被罪所捆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胜过罪对我们意志的捆绑是靠什么？不是靠我们的立志，靠谁啊？靠耶稣。你明白吗？所以我不反对基督徒立志，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你要在基督里立志。阿们吧。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立志。所以保罗也说我很苦，保罗但没有说罪很可怕，没办法，我胜不过他，我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我很苦，怎么办？但感谢神，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所以我在基督里立志，我就能得胜。阿们吧。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你看这个宣告多么伟大，多么不得了。这是谁的宣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宣告。阿们吧。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说罪和意志的关系。那么我们还要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福音和意志的关系。为什么还要再讲一点？刚才已经说了，福音才能拯救我们的意志。我说因为基督徒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说，哎，我信了耶稣，原来我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太自我了，所以信耶稣我就没自我了，对不对呀？信耶稣的人就没自我了。那你说话的时候不再称我，称什么呢？鄙人是吗？是不是这样子？你的我在的，我说什么意思？所以福音来了，不是来摧毁我们的意志，而是什么呢？不是来掏空我们的灵魂。就像我们这节经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大卫的诗篇23篇，很多人都记得，对不对？说我们的上帝是来干什么？他使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被掏空，是不是这样说？大卫是不是说他来了把我的灵魂拿走了？他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我的心智恢复正常。你明白吗？所以不是信耶稣人变成没有自己， 我们上帝的律法有十条，然后这十条的诫命总结成两条最大的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爱神，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其次，爱人如什么？如己。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呢？哇，不爱自己多伟大啊！不爱自己违背律法哦，不爱自己违背律法，上帝说爱人如己哦。好，耶稣爱不爱自己？我再问大家，耶稣舍己，同意吧？但是耶稣爱不爱自己？也爱的，对吧？他看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耶稣复活了没有？耶稣享受不享受我们和他之间的爱情？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现在在天上想我们不？天上那么多人，哪有功夫想？想不想啊？如果他不想你，他就不爱你，阿们吧。你说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结婚了，然后妻子出去出差，然后丈夫过了半年，然后妻子问这半年想我没？没有，完全没想过，我忙得不得了，就没想起过你。你回来我想起来了，对呀、啊，没人做饭，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不是爱，弟兄姊妹？如果爱，我就想你的，你知道吗？耶稣在天上是想我们的，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不是来摧毁我们的意志的，福音是来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意志的功用开始恢复。你要看到，你要知道的是这些，所以福音是来拯救我们的意志的，阿们吧。所以保罗才说了这样的话，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凡事我都能做。保罗的意志强不强？强得不得了。为什么？他的意志是被拯救的。所以保罗的意志强还是抵挡福音的人的意志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说保罗了，应该是基督徒的意志强还是抵挡基督教抵挡教会的人意志强？哎呀，我们经常觉得抵挡教会的那些人意志很强啊，跟他传福音传了十遍八遍都不信，当初你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哎，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是第一遍传福音马上就信？很少，对不对？很多人都是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抵挡福音的意志强还是领受福音的意志强？领受之后的才，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意志被上帝拯救啊，阿们吧。哎，上帝给你加力量，那边是罪给你加力量，魔鬼给你加力量，请问哪个加的力量大啊？上帝加的力量大还是魔鬼加的力量大？当然是上帝了。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就巴不得魔鬼给你加力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哎，遇见这件事情不能用爱心，用爱心的话解决不了。我就希望这时候我很希望魔鬼给我加力量，我凶一点，吓到他赶紧把我的钱退给我，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我靠着上帝，上帝给我的意志比那个更强。所以你要知道说，福音不是来消灭我们的意志，福音是来拯救我们的意志，而且福音还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福音是来升华我们意志，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来升华我们意志的。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好，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你们什么形式？立志。所以我们的意志在不在？我们的意志在不在？不单有，而且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它很强。为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神在哪里？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什么？谁的美意啊？神的美意。他的美意就是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美意会不会落空？上帝的美意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立志行善的时候，你那个坚定是一定超过不信的人，对吧？我立志遵行神的话语，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这个世界说撒谎是好的，对不起，上帝说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坚持到底？一定可以。谁给我加力量？我的上帝，阿们吧。这个世界说哎呀，人不贪心就没办法进步，我说不，上帝告诉我们说人的进取心和贪心是一回事两回事， 进取心和贪心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你就看到人真的被罪辖制，所以人把很多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混到一起去。贪心是不好的，进取心是什么？进取心是好的。请问进取心强大还是贪心强大？贪心能造就我吗？贪心能滋润我的人性吗？进取心呢？进取心却可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这节经文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坚定的不得了。当我们照着真理去行的时候，是不是神的美意？当我们顺服圣经去行的时候，是不是神的美意？这件事情能成还是必然失败啊？必成。阿们吧。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你再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看布阿斯为什么一直这么坚定？因为什么？因为布阿斯受的教育吗？因为他很有钱吗？其实丁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钱会不会让你的意志很坚定啊？哎呀，不是，钱壮熊人胆，有没有说过这个？听过这个说法？说一个人有钱了，本来很熊的一个人，就是很脓包的一个人，都可以壮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我告诉你，不是的，不是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意志坚定，乃是上帝的真理。当你知道说我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怕的。有千人拦阻我，万人嘲笑我，我都要遵行神的话语去行。阿们吧。有个人说，哎呀，星期天你不躺在被窝里好好睡个懒觉，干嘛去教会？我说不，因为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主日，是我敬拜上帝的日子，是我跟上帝约会的日子。你再想想你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你会不会随便迟大到？不会的。你会不会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搞得自己邋里邋遢的？不会，你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阿们吧。每个星期天是我跟上帝约会的日子。阿们吧。我才不听你们说什么，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在讲，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软弱。福音来升华我们的意志。我讲孩子，弟兄姊妹，孩子是意志坚定好，意志坚强好，还是意志薄弱好？意志坚强好，对吧？那么孩子最重要的榜样是谁？父母。所以父母一个人心中最神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信仰。阿们吧。所以如果一个父母为了孩子在信仰上面随便妥协，请问你给孩子的榜样是意志坚定的榜样，还是意志薄弱的榜样？意志薄弱的榜样。你明白吗？你给他一个意志薄弱的榜样，你还想让他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是的，你是坚持这是我的信仰，我是不能妥协的，你再给他做榜样。虽然孩子可能那时候没信啊，或者睡懒觉很不开心，妈妈你星期天你又把我丢在一边，你又去聚会啊，我很不开心。其实他得造就过，他是得造就。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方法把他也带来啊，你明白吗？他到上帝面前来，会让他的意志薄弱还是意志更坚强？意志更坚强。所以聪明的父母是想方设法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而意志薄弱没搞清楚这个道理的人，常常以为说我要爱孩子，我去妥协的时候双输，你不妥协的时候是双赢。阿们吧。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布阿斯他的决定的时候，给我们去深思我们的福音和我们意志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意志的关系。布阿斯有这样坚定的意志，是因为他有福音信仰，是因为他信靠上帝。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可以如此意志坚定。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布阿斯这个人预表的是基督，他预表的是基督。当我们看到布阿斯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决心。你看布阿斯他不办成这事他必不睡觉。后来这个事情办成了没有？办成了没有？办成了，对吧？他把路德一家都拯救了，他娶了路德。路德从一个被人看到觉得哎呀需要怜悯很可怜的寡妇，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多子的乐母，所有人都羡慕。原来路德是跟着布阿斯的使女，而且还不是正 正正经经的说我是在他们家被他雇佣的，我还是跟着他后面只是捡麦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主母。这个改变大不大？很大。跟波阿斯的决定有关系没有？跟波阿斯的决心有关系没有？关系很大。但是波阿斯不过是预表基督，你要去看一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决心，那才叫更大。阿们吧。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已经背下来了，背下来你可以试一试背，那么那其他弟兄姊妹可以找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到耶稣的意志，你看到耶稣的决定，他才更坚定。那我们说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坚定的意志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方面讲，其实有好多方面，但我们时间不够，因为我们如果要讲的话，别说讲一天，我们一直讲讲讲讲两千年也讲不完。但是我们就讲三点。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看到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意志坚定，是他在万古之先就决定救我们，他在万古之先就决定救我们。我们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好，第四节，我们通用和合本215页。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决定？创立世界之前，他就决定爱你，他就决定救你，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价值的绝对标准在谁那里？在上帝那里。上帝什么时候决定来拯救你？创立世界之前，万古之先，就是天地还没有，太阳还没有，月亮还没有，上帝就说你张弟兄、王姊妹、李弟兄，你们这些人是我要拯救。在创立之世界之前，主耶稣基督已经定义说，为了救这些人，我要去死，我甘心乐意去做。你看到了吗？这个决心大不大，弟兄姊妹？大的不得了。波阿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决定？波阿斯是路德，可能那天晚上路德来的时候，他在做这个决定。阿们吧。他都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请问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做了决定，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做了筹划，请问一个人，我们只讲人啊，其实类比还不是完全是这样，一个人筹划了很长时间的事情和一个人只筹划了三天的事情，请问哪一个更容易成功？筹划很久的，对吧？上帝筹划了多久？万古之先，你知道吗？万古之先，在创立世界之前，上帝还没造这个世界。所以有些神学观点我们是不同意，有些神学观点就是好像上帝造了人，然后人堕落了以后，上帝开始想办法，哎呀，亚当堕落了，夏娃堕落，但上帝方法很多，马上想了一个办法。不，上帝在人还没堕落之前已经想好办法，上帝在人还没堕落之前他已经定义爱我们，他不是我们堕落了以后他踌躇了一段时间说这个人已经堕落了还要不要爱他呢，左看右看算了还是爱他吧，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在万古之先就知道我们会堕落，就知道我们是抵挡他，就知道我们做他仇敌的，但是上帝说我定义爱你。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我在黑暗之中受造的时候，我甚至我的骨头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了，你已经爱我了，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怎么样？你以慈爱吸引。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决心。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还担心你的得救吗？你知道吗？当上帝定义爱你的时候，他会不会失败呢？他不会的。阿们吧。其次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决心，他是为我们受辱受死，他也绝不退缩。我们也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好，大家翻到我们的希伯来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的现在开始背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了，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希伯来书12章2节，好，通用和合本253页，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这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呢？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什么？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受的羞辱是非常非常大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这一切，他的决定是什么？他的决定说我还要爱这些人。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基督徒抵挡他不？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抵挡他不？抵挡。我们可爱不？我们不可爱。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一直都是顺服他？也不是。我们还有抵挡他的时候。然后耶稣决定是什么呢？耶稣决定说我一直爱他们，我不改变，我不改变。所以你就明白在西方世界他们的那个婚礼誓词其实是跟基督教的这个福音有密切关系。婚礼誓词怎么讲？丈夫要跟妻子说什么？无论贫穷富足，不管你是刚强还是软弱，不管你是像现在这么漂亮还是你变老，我都怎么样子啊？我会改变一点，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我爱你永远不改变，我爱你永远不改变。阿们吧，你知道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他就定义爱我们。所以你去看我们之前跟大家我早晨发的灵修的小短文，你去看当圣徒被人逼迫，因为他是神的选民被逼迫的时候，他寻求上帝的帮助，说耶和华你帮助我们，求你因你的慈爱帮助我们。他不是说你看我们为你受的苦，请你因着我们的善行来帮助我们。为什么不根据我们的善行帮助我们，而是根据他的慈爱帮助我们？请问是我们的善行更牢固，还是他的爱更牢固？他的爱更牢固。我们的善行容易摇动，但是他的爱呢？他的爱呢？他的爱会不会摇动？他的爱永不改变。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当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他为我们受羞辱。魔鬼会跟耶稣说，哎呀，这些人拒绝你，不值得你拯救。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定义爱他。阿们吧。当世界说你看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邪恶，耶稣说我定义救他。当我们都反对主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这就是他的决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原来主耶稣基督他的决心是如此的大，所以他义无反顾的上十字架。你再去看十字架，你不要像一般人会误解。我没信主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耶稣上十字架那就被人逮住了，没办法，跑不了了吧，对吧，就挂上去了，这个人好可怜。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他自己定义要上去。他说如果我不想上去的话，我父可以派多少天使过来？十二营的天使。你们如果读过旧约的故事，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拉伯沙基他们围困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然后上帝派了几个天使来你知道吗？上帝就派了一个天使来，一夜之间杀掉他们185000人。十二营天使是什么概念？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人，然后十二营的天使，我可以把仇敌杀光的。阿们吧。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耶稣说你们搞错，你不要以为说我逃不了所以我定了十字架，是我定义如此。我不定十字架你们就不得救，我不定十字架你们就没永生，我不定十字架你们就永远进不了天堂，我不定十字架你们就不可能享受神的爱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你看到他的决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波阿斯决心一定要帮路德一样，耶稣也是如此。而且你要去看到我们说第三点，你要去晓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他下决心的时候，他做成的事情 就是一定是全然成就，绝不失败。同意不同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什么东西啊？创始成终。耶稣做事情是不会失败，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是波阿斯在地所预表的，你会看到波阿斯决心出来了，他就把事情做成。主耶稣基督和波阿斯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波阿斯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波阿斯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有限的。耶稣呢？无限的。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居然救不了你吗？他居然不能把你从祸坑中拉出来吗？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我们就有了一个基督徒才有的东西，叫做得救的确据。我们必然得救，因为耶稣基督想要做成的事情是没人能拦阻的，是没人能破坏的。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我们说波阿斯怎么样救助了路德，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只会是更彻底更完全而且全然得胜，阿们吧，你就有信心了。所以当我们把得救的事情当做耶稣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你永远不会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当你知道说你得救的事情全然是靠耶稣，像我们刚才说的唯独基督，这个时候你就安息了，这个时候你就安息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那时候去湛江，带着我儿子去湛江探亲的时候，然后去海边，海边有那些大军舰，然后大军舰停在海边的时候，它要有那个锚链，就那个链子要给它拴到了岸上，对吧？那个锚链那个铁那么粗，一环扣一环，所有的环都是金刚所造的，如果其中一环是木头所造的，行不行？没把握了，对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我们的得救一环一环一环，99%的环都是上帝做的，有一环是我做的，请问我有把握没有？断喽。对了，我们小朋友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
恩。
也因着什么？
信。
你说这不是有信吗？我的信如果软弱了怎么办呢？我们的信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信是不是行为？信是不是行为？如果信是行为的话，你就是因行为得救了。信不是行为，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凡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就是我接受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你一接受，所以接受算行为吗？接受不算行为的。所以我这边没问题的，我的接受软弱了，上帝软弱不软弱？上帝不软弱。所以我们有没有小信的时候？有。你看门徒在海上的时候，哇，夫子你不管我们，船都要翻了，你赶紧呢，赶紧，你怎么可以睡觉呢？你看我们都没睡，你怎么睡了呢？主耶稣起来先斥责风和海吗？没有。主耶稣先起来的时候很有意思，你们仔细去读那个故事，主耶稣在斥责风和海之前先责备门徒，他先斥责门徒，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这小信，你们跟我在一条船上你担心什么呢？是不是？你明白吗？你跟我在一条船上你担心什么呢？是吧？然后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门徒就哇，风和海都听了他，这是什么人呢？这是神啊，这是上帝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的决心一定不会失败的。波阿斯你都看到他成功了，保罗你看到他成功了，亚伯拉罕你看到他成功了，摩西你看到他成功了，马丁路德你看到他成功了，那么这些人都成功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会失败吗？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永远不会灭亡，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决心。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我们给大家最后的安慰。我们说我们要给大家的鼓励和安慰，我们有三点。我们说哪三点呢？第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了，就是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你知道你的得救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共同的意志， 有一位有这个意志就不得了，同意不同意？如果基督想让我得救，我就不会灭亡。但是你的得救不单是圣子的心智，还是谁的心智呢？还是天父的心智，还是圣灵的心智。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当你软弱了，圣经上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你会，我们有时候艰难，我们弟兄姊妹就说，你祷告啊，你祷告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艰难到一个地步，我都祷告不出来了，我祷告都祷告不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你说，主啊，我太艰难了，我太软弱了，或者是因为我的孩子，或者因为我的工作，或者是因为我遇见一些事情，我觉得无解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你放心，圣经上面讲说祈求就得着。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因为我求不出来，我得不着了，没有，圣灵还在怎么样，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们代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爱的篇章里面讲说，如今主耶稣基督正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做什么事情？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在这里祷告是很软弱的，有时候觉得自己祷告好套话，对吧？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知所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分心，哎呀太软弱了。但是你知道，主基督在天上在谁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在天父的面前。天父听不听？天父有没有说我走神了，我正打瞌睡呢，耶稣你说什么我没听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天父全然听见，圣灵又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你的得救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意志，请问你能不能灭亡？信他的人能不能灭亡？不能。因为如果你灭亡了，就上帝连波阿斯都不如；如果你灭亡了，上帝连保罗都不如；如果你灭亡了，上帝连亚伯拉罕都不如。这些人所拥有的能力跟上帝相比是差多少啊？本质区别，阿们吧。这些人的能力连上帝的百万分之一都没有，他们都做成了这么大的事情，何况上帝有这样的心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平静安稳，就是说我信耶稣，天堂一定是我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呀，一查出来有重病的时候，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有些人一查出来有重病，整个就垮掉，对吧？就像有些医生说的，很多人不是病死的，是被什么东西啊？是被吓死的。一听啊，癌症，然后本来医生说可能还能活半年，但是吓到三个月就吓完蛋了。我们基督徒却不会，为什么？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就算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去哪里？天堂好还是这个世界好？天堂好。你如果要移民去一个很漂亮的欧洲国家，你会不会哭？为什么让我去欧洲？我不肯。会不会这样子啊？你如果在这儿睡一个贫民窟，然后上下铺，然后衣服也很脏，然后各方面很不顺心，要去欧洲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去生活，你会不会，我不想去？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肯定会说太好了，赶紧吧，买机票是吧？是不是啊？买最快的机票，赶紧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怕死？因为我们去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信了耶稣，天堂一定是我家，阿们吧。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天国一定是我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怎么样子啊，我也往那里去。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跟门徒讲，对吧？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吗，我去要干什么？我到天上为你们干什么？预备住处，然后呢我还要再来接你们，跟我住在一起，阿们吧。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知道说，当你知道你的得救是上帝的意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慌。其次，我们说，我们给我们的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毕竟我们讲波阿斯的决定，我们讲了意志，我说第二个鼓励就是意志的圣化。你要用你的意志做什么？意志的圣化，顺服上帝，阿们吧。去顺服上帝是我们意志最好的正用，同意不同意？人的意志，上帝给我们造了这么强这么重要，不是让你用这个意志去抵挡他的。当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去抵挡上帝的时候，这叫做意志的误用。当我用我的意志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叫做意志的正用，这叫做意志的圣化。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在顺服上帝？感觉好就是顺服上帝， 是不是这样说？你如果感觉不好，应该就不是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在顺服上帝？根据什么，弟兄姊妹？根据什么？对了，根据圣经。所以你知道读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不读圣经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在顺服主还是在抵挡主。阿们吧。所以你就常常读圣经。你如果两天我巴不得一天把圣经全读完，那不可能。那我如果漏掉了怎么办？上帝是刻刻板板的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你每天读的经文一定对你有益处，你放心。你说我知道的很有限，你知道的很有限，上帝会照着你的身量来带领你，来保守你。阿们吧。你只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我要知道无限，你不可能知道无限，因为你是有限的。阿们吧。你就像一个杯子，这个杯子能不能把我们那个水龙头里所有的水都接完？能不能接不完，它只能接这么多。但是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照着我所知道的，尽心尽性尽职尽力爱主我的神，照着我所知道的爱人如己，照着我所知道的顺服上帝。神所要的不是我们所没有的，神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有的。若有人有爱上帝的心，这人是什么？这人是神知道的，这人是神知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哎，因为我知道的不够啊，所以我没办法顺服上帝，又给我们自己找了个借口不顺服主。你就照你所知道的，照你能力所达到的去顺服主。这个时候你越顺服主，你顺服主时间长了，请问你的意志会变得越来越薄弱，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刚强？刚强。你知道吗？一个人常常顺服上帝，他就越来越刚强。上帝让我们凡事祷告，你顺服了没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意志薄弱，就是因为经常一忙先把祷告丢一边，再一忙又把读经丢一边，怪不得我们意志薄弱。上帝讲得多清楚，你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对吧？你们要凡事祷告，恒切祷告，你照着上帝说的去做，你就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你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容易成功，还是意志薄弱的人容易成功？意志坚强的人。所以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很多时候很笨，我们把金饭碗丢了然后去讨饭，对不对？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丢掉，想得人的肯定，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的，你去寻求主，你去仰望他，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鼓励。那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三个鼓励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说，你要注意爱和意志的关系。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个人有爱就会有什么？就有界限，对吧？当一个人有界限感的时候，爱让我们有界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意志不会被削弱，我们的意志会加强。一个人越有爱心，他的意志就越强大，情欲才会削弱你的意志。同意不同意？情欲才会削弱你的意志，而爱会加强你的意志。所以你立志去爱上帝，你呼求上帝说，主啊，你说过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特别求你让我在爱心上面去往前走。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就会越来越强，你在爱心中你知道说我要守住界限，这时候你的意志不是变薄弱，你的意志是变得更强。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要凭爱心去行事。上帝不是给我们加一个恶，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条条框框，上帝不是说看这些人太自由了太舒服了，不行让他们难受一点。没有，上帝说他们还不够自由，他们太多时候被罪所辖制，太多时候被情欲所欺骗，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要把爱交给他们，让他们学习用爱心去行事，这样子这些人的意志就越来越强，对不对？所以当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他们怎么费尽心思甚至是排除万难去作恶，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更应该坚定心志顺服上帝，排除万难去爱别人，去爱上帝，去行善。这样子上帝他怎么去祝福布阿斯，他就会怎么样去祝福我们。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了布阿斯，我们很多人很羡慕布阿斯，情商又高，意志又强，智慧又多，是吧？充满爱心，知道什么时候该遮盖，什么时候该祝福，什么时候该行事，什么时候该安稳。那么我们向上帝也存这样心的时候，上帝也一定这样祝福我们。所以你知道主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什么？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什么？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什么？向他显现。当我们这样去爱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爱别人的时候，当我听了今天讲的道，我就向上帝去祷告，我就即刻去行动，你就是有福的，你知道吗？你越行动你越有福。我们最怕的是，哇，今天的道我听了还是挺有感动的，等一等吧，下周再说，然后慢慢就淡了，再过一段时间，嗯，好像觉得梁弟兄那天讲的有些地方有问题，我得谨慎一点，我不要做。哎，明明说的要祷告，我不先不急着祷告，我手头的事情很忙。不，你就向主去祷告，你就向主去呼求。行动力强的人，首先你行动起来就意志在动，对吧？然后你动起来，越动良性循环，你的意志就越强，而且你动到谁面前去啊？动到神面前去，所以你蒙的福是极大的。就像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说你末后所蒙的恩比先前更大，你是一个蒙大福的女子。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要去赞美他，我们要感谢那定义爱我们的上帝，眷顾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定义爱我们，在万古之先，你和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定义要爱我们、拯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止息。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心就受感动。主啊，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像波阿斯一样，我们去爱人如己，我们去尽心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在爱中常常守住界限，因为这界限不是要封锁我们，不是要削弱我们，而是要加强我们。主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降服，让我们的意志来顺服你，我们就大得造就。主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的意志是如此的坚定，主基督拯救我们的意志也是永不改变，圣灵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成圣的意志也无人能够拦阻，所以我们的得救乃是必然的。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建立。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